弟兄姐妹，主日平安，大家好。
平安。
今天是2023年最后一个主日了，大家有没有新年励志啊？每年年底都是很多人要新年励志的时间啊。如果你现在不励志的话，明年基本上就没戏了，基本上不会再做了。大家知道2024年最流行的三个新年励志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更加有激情，这是网上看的啊， more passion， make me more passion， 更有激情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让我感觉更好， feel good， 让我能够感觉更好。然后还有呢，可能少说传言，少传言，少说一些议论的话。还有呢，一天不看电邮。这些实际上每年都在变化。前几年我看的就是减肥啊、健身啊，这些都是新年非常非常流行的新年励志的主题。但是大家知道，很多人新年有励志，但是呢，真正能够持续做到的只是一小部分的，很小一部分，可能不到30%。励志完可能1月份还在做，2月份、3月份就不做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从非常少听到的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——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，叫什么？
马拉基书，
来看新年励志，全新的开始。新年励志，全新的开始。我给大家总结了马拉基书的三个主题。马拉基书首先是旧约预言的结束，也可以说是旧约的晚霞吧。马拉基书也是新约的崭新的一个预言，或者说新约的曙光。其次呢，马拉基书是一个圣徒承前启后的这样的一卷书，对当时的人是这样的，因为他预言了基督的第一次要来，第二次要来，马拉基书都有。如今我们活在基督的几次啊？两次之间。马拉基书预言的第一次到来在第三章，他突然进入圣殿，已经实现了。第二次还没有实现，他们当时在承前启后，两约之间，我们如今也在承前启后。那么我们看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晚霞，也是新约的曙光。大家认识这篇图片吗？这是哪里图片？这是我们非常著名的福冈的海边的图片，前两天我跟师母去拍的啊。大家觉得这是晚霞还是曙光啊？
晚霞。
哈哈，晚霞。但是你们知道这个地点了，就知道肯定这是晚霞，因为看这个楼嘛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可能也是曙光。马拉基书既是晚霞，整个旧约关闭了，预言都关闭了，但是新约开始翻篇了，就是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。我也挑战大家几个今年新年励志的问题啊。2024年即将来到，你励志了吗？你不用举手啊，但是大家心里有励志都可以的，还没有励志的要准备励志啊。第二，什么是爱？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爱？你觉得爱是什么？这个寻求神，所以你要去付出，对吧？有代价。第三，从今天的信息中选一项励志主题，等一下大家准备啊，仔细听一下。今天我有三项励志的主题，要选一项，求神赐智慧，我们能够完成，不但要立，还要完。我们一起再次重新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为今天的敬拜献上感恩，您的信实永远浩大。我们为2023年每一天每一个主日的恩典献上感谢，是您的恩典持守我们从年初到年尾能够顺利平安度过。虽然有挑战，我们仍然站在高地，站在安稳之地，站在信心之地。我们仰望明年，我们为明年来祈求。虽然明年有挑战，但是我们相信主的恩典大于所有这些挑战。求主让我们有心智， 立志，在主的心意当中来立志，走主你为我们预定的道路，这条路只有主知道，我们知道，也走基督十字架的道路，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能力恩典智慧，在别人在世人不愿意走不能走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，将2024年分别为圣，完全交在主的手中。有人可能在中国，有人可能在其他地方，不管在哪里，主你带领我们走这样的恩典之路。我们同心合意祷告，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，阿们。马拉基书实际上是一卷非常挑战的书卷，非常挑战。这卷书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到他们被掳之地，就是耶路撒冷之后100年所写的。大家可以想象吗？这卷书在他们回归以后100年所写的，他们回归之后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灵命更好了还是更差了？更差了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已经在这儿了。大家觉得我们这一代人，刚才已经祷告了，比起我们上一代，我们的先贤再上一代，或者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这几代人相比，我们的灵命是越来越差还是越来越好？应该是总体来讲，不能讲越来越差，那越来越差的话，那我们就没有传道人了，对吧？总体来讲是走下坡路的，但是神也给我们很大的机会跟恩典，我们可以在逆流而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这当中越来越差里面，我们可以脱颖而出，对不对？可以脱颖而出的。我跟大家分享一下马拉基书里面这个问题啊。首先有领袖的问题，马拉基书是对祭司所讲的，一开始就对祭司讲，他们有很多问题，藐视神的名。大家可以想象，祭司是服侍的，一天24小时在圣殿里，藐视神的名，献有残疾的供物，这是祭司做的，轻看圣公。他们讲这些事何等琐碎，就是我们所有做这些圣公的事情，他们觉得琐碎。第二，家庭的问题，娶不信的为妻，休妻虐待妻子，这是他们的家庭问题。第三，教会的问题，教会不奉献，不十一奉献，而且全国都是这样。第三章讲，全国都是这样，可以想象吗？很难想象。轻看侍奉，轻看侍奉，这侍奉有什么用呢？哎呀，我们星期天来敬拜了，你看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们去逛，他们去吃，他们去享受旅游，好像也没啥无灾无难，可能比我们还顺利。我们这个是图啥？我们可能这样问，当时的人也这样问的，不信的人活得比我们潇洒。这第三章的他们所讲的，但第四章看他们后来怎么样。这是马拉基书，马拉基书信徒的问题，我觉得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当今的问题，领袖的问题，牧者同工的问题，我们都会看到。然后就是弟兄姐妹挑战，弟兄姐妹的问题，还有家庭的问题，这些我们都会面对，都很实际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的服事啊，可能我们觉得每个星期的在这里的服事，不管我们私事也好，私会也好，祷告也好，还是其他的服事，可能就是这样了，就不那么上心了。读经也好，我们不那么上心，因为总这样做，总在做。我跟大家讲，任何事情做久了都会有腻味的感觉，都不再上心了。就是你最喜欢的打游戏，打到后来你也不要打了。人总要找一些新鲜的事情，敬拜服侍神实际上是最难的，最难的。你要在中间找件新的意义，动力有新鲜感，不机械死板，这是非常难的。那么这些人有这样的抱怨，觉得这些何等琐碎啊等等，然后把有残疾的也不仔细检查就献上去了，说明他们的灵命已经非常低了。任何时间我们对圣公有抱怨，有这种看法不尽心的时候，说明我们的灵命已经非常低了。再举个例子，就是我们前两个星期唱过《你真伟大》这首诗歌，因为我们诗班没有唱过，我就准备了线上准备的时候发给大家。因为我们今天又要唱，那我前两天准备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，把前面那个链接再拷贝一下发出去就行了嘛，反正已经发过了。后来我又听了一遍，我想不对，我觉得还是应该找个更好的版本。我又找了个版本，还要下载再转再发出去给大家发了。我觉得这个版本我找见是相当好的，台湾教会唱的。我觉得这是一种心态， 包括牧师讲道也一样。其实我讲道就是每个星期讲，讲了很多年，我也很容易疲倦，很容易得过且过，或者讲过的也拿来随便讲讲，很容易这样的。或者说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星期五星期四就准备好了，那我星期天就讲就行了，我照着念就行了，这也是一种心态。但是我要挑战自己不要这样，所以昨天我一直坐在这儿，几乎没有动窝。然后师母说，你不是准备好了吗？我觉得还有好多要改变要更新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侍奉的心态，这里面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，也是我们的挑战。我们要在这当中来省察，来更新，这是它里面的意义。你觉得神在马拉基书中指出这么多的问题，马拉基书怎么开始的？一开始怎么开始的？你们有祸了，悔改，要听，要听警戒，是这样的吗？不是的。我曾爱你们，或者说我爱你们，我极其爱你们。有一个翻译是说我非常非常的爱你们， I love you, I love you deeply, I should I must, todemo I should I must, todemo I should I must, 我极其的爱你们，我非常的爱你们。这是神所讲的。我觉得在所有的先知书中，马拉基书是特别奇妙的一卷，一开始就以神的爱开始，我爱你们。中文的翻译不是那么精确，实际上是我非常的爱你们，我会一直的爱你们。在这之后，你们才看神指出他们的问题，一一的问题，祭司的问题，全民的问题，不奉献的问题，残疾的问题等等，再慢慢的指出来。这是神的作为，我觉得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。新年励志第一点，我们要学习什么呢？大家觉得是什么？爱惜，爱惜代表，就是要学习爱，爱。大家听到了，小朋友也听到了，爱惜代表 love， 爱。新年励志从爱开始，从爱开始。因为神说，我爱你们。我爱你们。你觉得以色列人怎么讲啊？哦，知道知道。没有，他说你如何爱我们呢？对，你如何爱我们？那神怎么回答？神举了个例子，他爱雅各，雅各就是以色列的祖先，他恨恶以扫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，对吧？神爱雅各，恨恶以扫。这个事情实际上本质来讲是一个拣选跟圣约的问题啊，我们要上升到神的约来看神的这个回应。首先我跟大家讲，神爱雅各这件事情本身不是靠行为，不是靠表现。因为以色列人可能跟我们当今的心态一样，他就说你爱我，你在什么事情上爱我？他把爱定义为做事情。Show me what you do for me。我们觉得可能父母爱我们等等，父母说你我们很爱你啊。Show me， 圣诞节给我买啥礼物了啊？给我做啥好吃的？我们总是从一个行为来衡量对方有没有爱我。这是我们第一想法。Show me， 先生说。我很爱你啊，跟妻子一样很爱你啊。Show me， 至少 give me a kiss， 亲我一下，对吧？我们总要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爱，要用行动。但是神在这里呢，没有从行动，他说我从拣选，我拣选了雅各，我拣选了雅各。这个拣选本身不靠行动，不靠行为的。雅各的行为其实并不好，对吧？我们知道雅各嘛，他欺骗，他有很多不好的行为。但是神拣选雅各不是因为他以后会有好行为，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，不是因为他很强壮，是无条件的，无条件的拣选。这是我们要明白的第一件事情。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圣约之爱、立约之爱是无条件的，或者说无缘无故的爱。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啊，从小以前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什么无缘无故的恨，这些话对不对？我们把爱跟恨紧紧的绑在一起了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这不对的。神的爱就是无缘无故的爱。我讲这个缘就是源头的缘，一讲那个缘的话有点跟佛教有关系，我们跟佛教一点关系没有，我们不讲缘的，我们讲拣选。缘跟拣选不是一回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讲，神的爱实际上就是无条件的爱，就是无缘无故，没有源头也没有理由，就是我就是爱你。神可以今天耶稣来到这里说，我爱你们每一个人，无条件的，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，但是我爱你们每一个人。但是人不一样，但是我走进来都说，我可能不了解你们，我觉得啊你们都很可爱，但是你们有一些人彼此很了解，你会走进来啊，他比较可爱，他比较可爱啊，那是谁的孩子比较可爱，那个孩子是谁的他不太可爱。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，绝对是有条件的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，立约之爱是无条件之爱，跟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表现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立约之爱不是以我们的行为来衡量，是可以衡量的。女孩子要问父母的时候，爸爸你们爱我吗？父母说爱啊，生我病做给我看看，你为我做了啥。父母怎么回答？因为你是我的孩子，我就是爱你的，还要受什么？你住在家里面每天拉开冰箱啥都有，那么是爱是啥？哪一天少了你了，哪一天你去买奶了，去买面包了，也不说爸爸妈妈没面包了，没肉了，这都是爱吗？旧约时代神对以色列人的爱，他也讲过在雅各，对吧？那在雅各之前已经有了以撒还有亚伯拉罕，与他们立约，这叫立约之爱。实际上神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还有大卫都立过约，这些人他们的行为都不好，不但不好，而且可能在我们的观点里面是很差的，大卫做的是很差的，但是神有没有因他们这不好的行为不爱他们了就毁了约了？有没有？没有，神会继续爱。这就是在旧约里面神向人彰显的立约之爱，无条件之爱。立约不是靠人的行为，不以人的行为为条件为基本，然后我才跟你立约。那有人讲，神拣选我们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以后是好人，他知道我们以后会信他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啊，不对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仍然是人的行为为主。神知道啊，那个人会信我，所以我拣选他啊，那个人不信我，不会拣选。神的拣选跟人的回应跟人的作为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一点关系没有。这是我们第一点要学习的。在新约时代神的爱如何彰显出来？有人会问你，哎，你们基督是讲爱，你们的爱在哪里啊？我们怎么定义爱？在新约时代神的爱就彰显在基督的十字架上，这种爱是无条件的。因为圣经讲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怎么样向我们显明了。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什么是罪人啊？谁是罪人啊？他是罪人，对吧？我们都是罪人。罪人有什么表现？罪人就是不可爱的，犯罪的嘛。你觉得在神的眼里面我们这些罪人可爱吗？啊，不可爱，神还爱我吗？罪人就是离开神、远离神、不信神、犯罪的人。那么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这种爱就是无条件的，而且要舍的，他舍在十字架上。这是在新约时代神向我们彰显的爱，也是对爱的定义。唯有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虽然如此呢，我们看到后来神就开始警戒他们、指责他们，也要求他们还有审判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讲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立约之爱是无条件的，不跟人的行为有关。但是紧接下来就有很重要了，一旦立了约，在约里面就有了条件，就有了责任了。所以我们讲进入这个约，人没有任何的功德，但是到了约里面立约以后， 人就有责任了。先要要求他们，你们要这样的。立约呢，就是顺服就蒙福，不顺服背约就受咒诅，这是非常明显、非常不同的两条境界。守约蒙福，背约受诅。第三章神就讲了，你们做了这些、这些、这些。第二章也是要受诅。第四章最后结束的时候也说，你们要这样这样，不要，如果不这样就受咒诅，要被惩罚审判。进入约以后呢，立刻就有两条路：守约蒙祝福，违约受咒诅。那么守约就是人的责任。我们讲爱首先是无条件的，立约之爱是无条件的，但是爱又是有责任的。所以子女在家不能天天说你无条件爱我，你就喂我，我要啥你就给我啥，我就躺平了。现在有人躺四五十岁还在躺呢，到处都有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学习过有责任的爱。爱是有责任的，不仅仅是无条件的。很多人会揪着基督徒啊，你们讲基督徒讲爱讲爱，你给我这个，给我包容我，包容我，无条件的包容，从来不讲自己的责任，不讲自己的付出，这是不对的。有些人说实话一生都没有真正学习在爱里面有付出负责任，从一个教会到另外一个教会，只要有人讲了不高兴了就走了，不爽就走了，只要有一点付出的，有点要求了，要奉献了，他就走了。一生的这些人从来没有真正学习过爱的责任，爱的付出，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的。我去过一些老人院，在老人院里面知道有一些老人非常的负责，即使在老人院里面他们也在服侍在付出，但有一些老人觉得很不讲理啊，就是霸王，动不动就大喊大叫，动不动就发脾气指责人，好像这个人一生就是他是做将军的，所有人都要围着他转的，所有人都要听他的，这是从来没有学习过爱的责任这样的表现。我们要学习爱的责任，在整个马拉基书后面都是讲爱的责任，你们怎样亏欠了我，这是守约。守约，你看祭司不把这个无残疾的献上，这是违约，你献祭怎么能有残疾呢？讲这个世人的离婚，你们不但娶外邦的还要离婚虐待妻子，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也是约的概念，婚约。你们在婚约里面没有守约，所以呢神要咒诅，神要审判他们。这是整个人的责任，爱的责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整个马拉基书就是在无条件的爱跟爱的责任里面展开的。那我再回来以父母跟子女关系为例啊，如果子女受到爸爸妈妈的一些惩罚啊，没收手机啦，或者被打了，他就会问，哎，爸爸妈妈你不是爱我吗？你爱不爱我？被打了以后他就会问了，爱我吗？父母怎么回答？肯定是爱。爱为什么还打我？你怎么回答？嗯，那就是为了爱，那再打一下还是为了爱。那说来说就没有啥讲头。你要跟他讲，爸爸妈妈爱你，不管你做了什么，不管你听不听话，这个爱是无条件的，我们会一直爱你，一直爱你到底，一直与你同在。但是爸爸妈妈为什么打你呢？因为爱也是有责任的，你要回应爸爸妈妈的爱，你要珍惜爸爸妈妈爱，对不对？这样的话孩子会学习爱的责任，在爱的责任里面会听话会顺服。只有爱能够真的让人顺服，爱真的让人顺服。马拉基书就是这样一卷在爱里面学习顺服的书卷。有人讲旧约好像都是很严厉讲审判不大讲爱，马拉基书就有啊。任何事情有人讲旧约不讲爱，有啊，马拉基书一开始就是说爱你啊，我很爱你们啊。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够学习真正的顺服。十字架道路也一样，看上去真的是很难的，很多人不想不愿意不情愿的，但是这是一个顺服。基督就是这样过来，父爱他，他知道，但是他有爱的责任呢。我们现在要进入第四章了，从第四章来看立志的另外两个特点。我们来看第四章，第四章 第一节是这样说的，刚才已经读过了，我再读一下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那日临近，就是末日最后的大审判，势如烧着的火炉，凡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碎节，在那日必被烧尽，根本枝条一无存留。这是一个末日，最后叫世界末日的大审判。在很多文化当中，传说当中都讲到末日的审判。末日审判有一个特征，大家知道吗？火的审判。神审判世界一共只有两次，第一次就是挪亚时代用水，水之后神说我再也不用水了。那么还有一次末日最大的审判是用火，用火来烧世界。所有文化传统当中，即使你不信基督教，也会讲到世界的末日是火，火的燃烧，这是非常可怕。地狱也是一个火湖。这里特别讲到两类人，狂傲的、行恶的，譬如碎疾。大家知道碎疾是啥吗？大家知道那个麦子，见过麦子吗？麦穗被收走了，然后剩下的麦杆儿，他们那个时候就把它切碎，切碎可能喂动物。我们在北美的话，美国、加拿大，麦杆的话，把它收起来，用很大的一个塑料布捆起来，在农田里面都是一卷一卷的，像个大轮子一样，冬天就拉到各个农场去喂牲畜。这叫碎疾啊，就是它剩下来那些碎的。这里他用了一个火炉跟碎疾来形容末日的审判。你想，那么大的火炉像炼钢炉一样的，这些麦穗剩下的渣子一扔扔进去就怎么样，就没连灰都没有了，刷一下就没有了。这是多么恐怖的一幅图画。你如果看过一些世界末日的电影的话，影视的话，也是非常恐怖的。大楼倒塌，有水啦火啦烧了人，那个时候渺小的不得了，连逃命的路都没有啊，就是人踩人，没有地方跑。这里讲根本枝条，就是连树根连枝条一点都没有。这两类人，狂傲的和行恶的，实际上是一类人。狂傲指心，行恶指行为。心的狂傲就是说他已经离开神，已经不认识神了，在神的眼里，只要不信他的，只要违背他指命诫命旨意的，都是狂傲人，都是狂傲人。也许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我不是狂傲人。很多没信的说，我从来没有犯过刑事案件，我从来没有被抓过。但这一类人呢，在心里面仍然是狂傲的，因为他不信神，他信自己，他信科学，他信主义，他信国家至上。这些狂傲的人，在神的眼里面，即使他没有被警察抓过，没有犯罪记录，仍然是狂傲的。因为他用自己的行为来规范什么是好，什么是不好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在神的眼里都是恶的。只要按自己的标准定善恶的，都是狂傲人。以前有人跟我讲，他说他认识一个佛教徒，这个佛教徒行为道德标准到一个程度，没有，他认为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跟他相比。就是在他的行为当中，他已经规范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完全的一个佛教徒，他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骄傲，让他信神，让他承认自己是罪人，绝对不可能的。在神的眼里，这里也是狂傲人。为什么呢？他狂傲的是什么？自己的完美，这就是狂傲，行恶。但在最后大审判当中，除了这些人被审判的，还有一类人，在第二节，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。这里是非常形象的另外一种比喻，就是有日光突然出现了，然后呢，还有跳跃的如圈里的牛犊啊，肥牛犊就突然从圈里跑出来啊，就自由了。一下就自由了。公义的日头出现，与前面的火炉形成对比啊。前面的火炉是审判那些不信的、作恶的人，这里公义的日头出现，怎么样啊？是来照耀谁呀？照耀所有相信的、信主的。 如果基督现在突然来了，天上以极大的荣耀日头彰显出来以后，我们不会被烧掉，不会被烧着，我们的生命会发生极大的改变，我们生命一下子就改变了。怎么改变啊？洁白。我刚才看到士班穿的这个白衣服，我很羡慕，有种触动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所有信他的人生命一下就改变，刹那一秒钟就改变，改变的极其洁白，也会放光。主耶稣讲，义人在天上就像日头一样发亮放光，我们的生命一下就放光了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极其荣耀闪光，跟天上的主一样。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像他了，现在我们在像他是在内心，在灵命看不见，到那个时候我们从里到外都像他。然后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，光线有医治之能，这里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呢，等一下还有一种解说跟大家说一下。我们首先知道光线是有医治的，光线还有一种作用是什么呢？就是分别真假。分别真假，在当时中东一带啊，他们的容器都是用泥做成的啊，然后去烧，就烧成这个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盆啦、杯啦这种。他们没有像我们这种钢筋，没有金属，都是烧的瓦器，都是陶瓷。那有的时候做瓦器的时候不小心怎么样啊？搞裂了，搞裂以后呢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有人很诡诈，他就用那个蜡，同样的蜡的颜色，把它又涂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卖钱。我这儿有个图画，你看这个容器已经裂了，但是我涂一层这个蜡，可不可以卖啊？我继续卖钱。那可能买的人拿回家一烧，又蜡一化就裂了，这是一种欺骗。但是当公义的日光照在这些有问题的瓦器上面，有蜡的这个容器上面的时候，会怎么样？一下把蜡就融化了，这些裂痕裂缝一下就出现了。当神公义的日头出现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一下就被照出来了，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啊，我们隐藏起来一下就出现了。我觉得当时会很不好意思，很害羞的。不信的人当然他们没话题，他们在火炉里面，信的人的话以后在天上也会接受主的审判。其次就是有医治，我这里图画，我们知道手如果被割伤的话，你如果马上放在阳光底下的话是有医治功能，止血，另外消毒杀菌。但如你的手割伤，如果你在很阴暗的地方会怎么样？很容易感染发炎，对吧？所以阳光有医治的功能。现在就要特别特别讲一下我们今天新年励志的第二点，大家看到什么没有？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真正的意思，它原来的意思是在它的翅膀之处，在它翅膀的隐秘处。也就是说，当神荣耀的日光最后在大审判出现的时候，我们都要躲藏在他的大能之下，不被伤害，因为他的能力，他的荣耀太强了，我们只能躲藏在他的底下，在他的隐秘处。这里翅膀的隐秘处呢，就非常非常丰富了。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翅膀的隐秘处，尤其是在诗篇17篇第八节、36篇第七节、57篇第一节、61篇第四节、63篇第七节、91篇第四节，都讲到翅膀，翅膀，翅膀，在他翅膀的隐秘处，隐秘处我得力，得力，得保守，得看顾。诗篇第91篇第四节讲，你要投靠在他翅膀底下，他必用自己羽毛遮蔽你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这就是保守看顾的意思。大卫写了许多这样的诗篇，因为他被敌人、被扫罗追杀，每次追杀的时候差那一点点就被抓住了，差一点点他就没命了。但是那个时候他就躲藏在神的翅膀羽毛之下，就躲过了那样的灾难。有首诗歌叫你是我的藏身之处， You are my hiding place。 因此呢，我们从新年励志第二点从哪里开始呢？从藏开始，从藏开始，藏在神的隐秘处。 我们要学会藏，要喜欢藏。我们小的时候都玩过藏猫猫吧？有没有人特别会藏的？藏的你就是不自己出来，肯定找不见的，对吧？你就是那样的人吧？你会藏吧？你有没有人不会藏的？一下就找见。那个，我们藏猫猫的，给你五分钟啊，你去藏，然后藏好没？藏好了，我就藏好了，你就在这儿藏。他说我藏好了，小嘛不会藏嘛，大的就很机灵啊，他藏好的不说话的。你说我藏好了，你就知道就在那个地方了嘛。哎，你藏好，你不要说话，然后去找半天找不见。我们家老二有一次，也是他跟其他小朋友玩，就找不见了。真的找不见了，后来我们都想报警了，真的哪儿也没有，连大人都找不见。后来不久不知道从哪儿就出来，问他在哪儿，哎，不讲，现在也不知道躲在哪里，可能在车里，但是车也找了还是没有，不知道在哪里。这里面讲我们要藏在神的隐秘处，当最后大审判的时候，神的公义日头出现的主出现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藏进去，我们所有的人被提都要进入他的藏身之处，不信的人都看见了，他没有办法了。但是如今在那之前，在我们一生当中，我们都要学习藏的。我们一生不藏的话，主出现的时候你也不会藏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今生就要学习藏。那我问大家，如何藏呢？你知道有的人很会藏，有的人不会藏，我们都要学习藏。有人讲我根本不喜欢藏，我就不要藏。那藏是小孩子玩的事情，我现在大了不会藏了。我们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，我要学习藏在神里面。这里面不管大人小孩，我们都要学习藏的。不管我们年轻的年长的都要学习藏的。这点非常重要。大家知道怎样藏在神里面吗？怎样藏？你怎么藏？怎么藏？好，那我站在这里问大家，我就分享一下我藏的经历跟经验。我跟大家分享三点我的藏法，我的藏法，三种藏法。第一种呢，就是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藏在神的话语里面。你知道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藏身之处吗？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多少，相信多少，渴慕多少，我们藏的就有多深。再问大家一下，我们可以背一些经文吧。啊，北美、美国、加拿大的基督徒讲英文的，最会背的只有一节，约翰福音3:16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？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will not perish but have everlasting life. 这是我们都会背的，很多人一生就会背这一节。我会背。那你根本没有藏。我觉得要明白认识理解背神的话语越多，藏的就越深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藏身之处。我给大家背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啊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。这是定罪的一个藏法，如果你不在这里面的话，你老有被定罪的感觉，羞耻，那你就藏不进去啊。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，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又释放，对不对？不被定罪有释放，说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有多少人挣扎罪，挣扎死？这些话语使我们藏身，对不对？使我们藏身。还有什么？圣灵的果子也是啊，是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，下面呢？恩慈、恩云、恩慈、良善，再下面呢？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些都是我们藏身之处啊。你发怒的时候就是没有温柔啊，你要有圣灵的果子，你要不断的背诵相信这些经文，你就有温柔，就可以藏身呢。神的话是我们藏身之处，每天都要读的， 我前面讲过，有这个333灵修计划，还记得吗？有多少人在做？你们不要告诉我，但是你们心里要做，或者777，藏在神的话语里面。第二，赞美。你知道神喜欢什么？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神到底喜欢我们做什么啊？我们讲做，喜欢我们做什么？赞美，真的赞美他，真的赞美。在天堂所有的受造物啊，天使也好，被赎的人也好，都在赞美，没有不赞美的，只有这个世界堕落的世界是不赞美的，而且他不理解赞美，要赞美，赞美也是我们的藏身之处。我每天大概都会听四五首我最喜欢的诗歌，你真伟大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，还有其他的，我想大家都有最喜欢的诗歌。当你听这些赞美诗歌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？你会藏在里面。当你很挑战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种旋律啊，会涌溢，会发出来，使你得安慰，得坚固，得坚固。还有祷告灵修，每天早晨我都有祷告灵修，是从沙发那儿开始先跪下来祷告，你们坐的地方是我早晨祷告的地方，然后我有灵修，我灵修通常会出去走路，就比较安静。我们需要自己的祷告山。我在美国，在加拿大，在其他地方旅行的时候，在日本都有祷告山，就是我祷告的地方，这是我与神会面的地方。你知道我在福冈找见祷告山了吗？给你看一下啊，这是哪里啊？大家认识这个地方吗？这个是我加拿大，我在加拿大的，对，师母肯定认识的。这是我女儿学校附近的一个操场，它附近有个很高的山坡，我在那祷告。这是哪里啊？百年公园，对，这是我最近找见的，这是一个最高的地方，然后种了一些树，那有操场，这有两个操场，那头就是海嘛，这是桥，看见吗？我在那儿祷告，底下日本人就骑车啊走路啊就在底下过去，我就为他们祷告，我能看见他们，他们不知道我在干什么。我们需要自己的祷告山，找见祷告的地方。我在外面旅行的时候，以前经常旅行，我的祷告的地方就在旅馆的最高一层，我就走楼梯啊，100层的楼梯，我会爬到最高处，已经不能上去了，那是没人去的，我在那儿灵修祷告。我们要有自己祷告的地方，寻求神的地方，这是我们藏身之处。藏身之处可以是有形的，也可以是无形的。你知道我现在跟你们讲藏身处，我讲这些都是有形的，我讲旅馆的最高层也是有形的，但是你知道我现在，你们跟我们的心藏在哪里吗？对，是在藏里面，但是我们看不见嘛，眼睛看不见嘛，对吧？但是通过祷告，通过赞美，通过讲道，通过分享，我们可以知道你的心有没有在藏起来，对吧？有没有在神里面，是可以知道的。那我们前面讲到这首诗歌，你是我的藏身之处， You are my hiding place， 有没有唱过这首歌？ You always fill my heart with songs of deliverance， Whenever I am afraid， I will trust in you。 这是非常非常触动人心的希伯来诗歌，你是我藏身处，你必以救恩引导我，四面环绕我。怎么唱的？每当我心惧怕时，我要依靠你。每当我惧怕的时候，你惧怕吗？我相信我们都会惧怕过，怕黑，怕死，怕困难，怕不方便，怕麻烦。每当我们惧怕的时候，这些赞美诗会给我们带来力量。 带来希望，带来安慰。这些诗歌不是说仅仅唱一唱就完了，我们孩子上哎，去教会唱唱诗啊，我都唱腻了。这是我们生命的问题，但是教会也有责任向大家提供一些新鲜的资源。我们唱一些以前没有唱过的，有感动的，临时也可以唱的嘛。这首诗歌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学的。你是我藏身处，我们都可以唱的，都可以学的。信恩英文很好，我一唱中文你就可以翻译的，对吧？You are my hiding place， 你可以唱中文来，我唱一句你唱一句。You always fill my heart with songs of deliverance，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，我唱一句。这样的会不会枯燥啊？不会枯燥的，唱完以后你回家被圣灵所充满，一天都精力旺盛的，会不会？对吧？是这样的。感谢神，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打算啊，每一次信息从当天的经文当中选一节，大家可以背。下个星期来，我就要抽，抽人，你背，给我背一下啊！大家要背，小孩子背，大人也要背。抽到了，背不出来。就尴尬了吧，要抽。你想啊，如果我们明年每个星期背一节经文，我讲背一节，一年就有多少节经文？52节，就相当于你有把手枪啊，有把手枪的话，枪要有子弹，对不对？你一掏枪，啥也没有，没子弹，对方根本没作用啊，无动于衷。但是你枪来有唰唰唰的那个子弹盒一插上去，就是我们这52节经文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怎么样？试探也好，试炼也好，困难也好，挑战也好，死亡也好，疾病也好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怎么样？没了。所以你要有弹，要有子弹，好吧？明年我们就来这个动作啊，上枪。上子弹，对吧？我们子弹盒要满，子弹盒要满。我相信我们现在枪里面都有子弹的，都有子弹。有子弹吗？没有子弹就有点麻烦了。不过说心里话，今天4位祷告的弟兄姐妹非常好，从李兰弟兄祷告非常好，我能听出来你们有准备，是带着生命来祷告的，真的是这样的。我给你们鼓励啊，大家给他们鼓励啊，真的，他们祷告的时候，包括刘正弟兄要私会也挺不容易的，要安顿那头的再过来，其实也挺赶的，还能够有很好的预备祷告，不容易的。这是我们的子弹，子弹要上膛，然后有诱惑攻击的时候就要发射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受到诱惑攻击的，不知道有什么念头就会进来，就会被牵引吸引，对吧？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控制，要祷告让这些事情不要发生。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位叫王义敏的弟兄住在那头，他6月份被诊断出非常晚期非常厉害的这个肺癌，而且已经扩散头，扩散到骨头了。医生讲他只能活3个月，从6月份到现在多少，已经半年了吧。上个星期天晚上还坐在这儿呢，坐了有几个小时吧，回去当然就是比较累了。这个弟兄很不容易啊，被诊断为绝症，就是被宣告只有3个月了，他到现在还活着的。而且我可以真的告诉大家，他一天比一天好，他一天比一天好，还可以出去走路，走1个小时。有的时候在这儿我还碰见他，他做什么呢？他祷告。他太太就是王秀兰姐姐在沈阳那头，每天早晨7点钟，他们那头晚上，这头是早晨，就他们一起祷告，有个祷告群，祷告群里面还有一些得癌症的，很厉害的，都是绝症，可能快不行了，他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，每天祷告也分享。我去看望他，我每个星期都去看他， 跟他分享经文、子弹，为他祷告、发射。然后我就感觉每一次他的信心真是一次比一次强。他说现在我不怕死。六月份被告知他这个绝症的时候，他真是万念俱灰，就很忧虑，很怕，很怕很怕。后来他说不怕了。这是藏身于主的救恩里面，藏身于祷告里面，藏身于主的话语。我跟他分享的话语他都记下来，要藏，要会藏，要敢藏。所以新年立志第二点是什么？从藏开始，从藏开始，我们要会藏，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藏在赞美里面，藏在灵修祷告里面。下面一段比较难，是马拉基书的结束，是这样说的，第五、第六节，看哪、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，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，儿女的心转向父亲，免得我来咒诅遍地。然后马拉基书就结束了。所以我说他是旧约的怎么晚霞，是新约的曙光，一方面讲到结束，一方面讲到未来，两约之间有400年之久，他们就等候等候等候。那请问这里以利亚是谁呀？为什么提到以利亚？是先知还是什么？以利亚跟其他先知有什么不同吗？啊，大先知还有什么不同？有一个绝对的不同是其他先知都没有的，对，神接走了。以利亚先知是唯一的没有死，带着肉身进入天堂了。旧约里还有一位，对吧？以诺，以诺。新约有谁直接进入天堂，带着肉身？主耶稣死里复活了，对吧？他为什么要死再复活？他为什么不直接就升天了？
为我们死
啊，为我们死。对，我们不能都像以利亚那样直接升天，我们都要死，死过以后再升天。耶稣的死里复活是为我们，不是为他自己的。他整个的生命，他到这个世界来取了肉身，死死了再复活升天，是为了我们。好，那以利亚是旧约圣经中一位没有死就直接进入天堂的，神就利用以利亚这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身份，来预表将来有一位要来为弥赛亚预备道路。他不是主，他差遣先知呢到那里去预备道路，预备道路，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。父亲是复数，不是父神，就是许许多多的父亲，家庭的父亲，使儿女归向父亲，也是许许多多的父亲们。为什么讲以利亚除了他直接升天以外，他在以色列北国那个时期的作为身份非常非常重要，这是理解为什么要差遣以利亚先来的原因。首先，以利亚时期那个北国的王是谁啊？亚哈王。亚哈是一个最邪恶的王，最邪恶的王。那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王实际上有国父的这种身份跟象征，他可以把国家引向神，也可以远离神。亚哈这个王他是个恶王，他把整个以色列北国引向了是什么呢？远离神，拜偶像，最后是审判。他是最邪恶的一个王，因为他的妻子以洗别是外邦人，搞了好多好多的偶像，他把整个以色列国引向拜偶像的方向。这就是亚哈王在以色列北国当中一个作为国父的一个身份。那么在这个对比，以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出现的？是把以色列国引向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。我不祷告就不降雨，祷告以后，祷告之前，就是降雨之前，他怎么样？杀了多少巴利的多少先知啊？450个。然后那个时候以色列才说啥呀？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。在那个之前，他们天上降火之前，他们都是摇摆不定的，因为亚哈王的邪恶。后来天上降火，然后他们讲啊，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然后把假先知一杀，这些人就开始归向神了，对吧？他起的是一个 领人归向神的作用，这是第一点，以利亚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在以利亚出现之前，正式出来服侍之前呢，他来到一个寡妇家，对吧？西顿的寡妇。那个寡妇怎么样啊？要快怎么样了？快饿死了，快没吃的了，油也没了。然后他就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，那个油没有减少，面粉也没有减少，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。因为这个寡妇是失去丈夫的人，她的儿子失去父亲，她住在寡妇家，履行了一个家主父亲的责任身份，她在国家中履行了一个国父的形象，在家中履行了父亲的形象，这是以利亚在家中所做的，不但使这家有吃有喝，油没有减少，面粉也没减少，后来这个儿子怎么样？死了。然后以利亚为他祷告，他又活了，对不对？那说明什么呢？父亲在一个家里面具有生命的功能，赐生命的功能，抚养生命的功能，这是以利亚所作所为。他代表国父，他代表家父，他也彰显了天父的心意。你看到以利亚这个人所做的，你就知道我们天上的父是怎样的一位父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神要差遣以利亚过来。旧约圣经中这样一个伟大的预言，400年以后实现没有？在谁身上？谁是那有差来的以利亚？那是耶稣自己，他一个开路先锋，施洗约翰。耶稣自己讲，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，他已经来了，后来被杀了。他来了。那我们看施洗约翰这个人完成了什么事情呢？他在旷野，在那宣讲悔改的道理。施洗约翰出来传道，第一句话是什么？记得吗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跟耶稣讲的一模一样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结果发生什么事情？马可福音第一章，就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去他那里怎么样？受洗，认罪悔改，归向神。那这里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行动，就表明呢，施洗约翰这个人在呼吁悔改，天国近了悔改这个背景下呢，将耶路撒冷啊，就是这个当时以色列国家所有的人引向了神，使他们悔改归向神了。这是国家层面的，耶路撒冷所有的人，从大到小，从尊贵的到贫穷的都去了。还有呢，那个家里面有没有啊？如果合成的人都去，家里面也去了。他是一个使国家跟家庭都归向神，预备人心来归向神的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对吧？然后后来他就做了预备，为基督做预备，就是将来基督要来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他整个的预表就是让我们能够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赐福，来接受那位弥赛亚的到来。他要以圣灵为我们施洗，一旦领受圣灵的洗，我们就有永生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们所有坐在这里的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永生，因为有的人可能没有圣灵。真正有圣灵的人都是有永生的人，因为神的灵是永生的灵。我们要从圣灵得生，那这个得生过程就是通过施洗约翰的预备，认罪悔改，圣灵充满而达到的。那我们看以利亚把整个的父亲的责任承担起来以后呢，就会变成这样一个次序啊：父亲治，母亲养，子女长。父亲治什么呢？治家，神的家，包括教会。治命，父亲是治命的，就是灵命，我们的生命是要长灵命的。治本是根本，父亲是掌舵的，治根本。母亲养，养什么呢？养育，就是生，生养，养身，养心灵，还有养什么呢？情，母亲也带情感，要养情，尤其女儿。子女长，长啥呢？长智，首先是智慧，敬畏神的智慧。耶稣智慧与身量，神人喜悦他心，一同增长。还长什么？长魄，体魄。我们不光要长身体，还要讲魄，魄力。有人这个身体特别的 强，但是呢心灵很脆弱，很怕，怕这个怕那个。我们要长魄力，要有魄力，长见识，不是知识，见识跟知识不一样。现在学校教的都是知识，最新科技发现哒哒哒，过了五年扔到知识楼里面去了，最新科技又发现以前的不真了。我们都学这些会被淘汰的东西，我们讲见识，见识的意思是有智慧在里面的。三个挑战的问题，今天信息中三项励志，你最需要哪一项？有爱，有藏，有最后是什么？最后讲什么？从哪里开始啊？从家开始。有爱，有藏，有家，你最需要哪一样？家，对对，后面孩子讲家，因为你在家里住的嘛，你要吃喝嘛，你当然要有家。嗯，家。那在家里面的父亲很重要的啊，请再次描述爱。我们讲了爱的两个特征，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是啥？无条件的，无条件的爱，不管怎么样，我爱你。再有呢？责任，责任，有责任的爱。只有你咬住牙之后，才能要求有责任的爱他来回应你。然后请描述藏身主翅膀下的方式有哪些？神的话语，然后赞美，最近祷告，然后勤为父母们祷告，对，还要寻找自己的祷告山啊，是有形的也是可以无形的，寻找自己祷告山非常不容易啊。为父母祷告，为做父亲的祷告，我很感恩我们当中家庭基本上都是健全的，我非常非常感恩。你们要为我们当中的父亲们感恩，为我们当中的先生丈夫感恩，为我们的祖父感恩，外公爷爷感恩，你们很蒙福，很蒙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今天2023年最后一个主日赐下你宝贵的话语，也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动工，让我们能够明白您的心意，天父的心意。父啊，我们真是愿您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得到满足，得到实现。我们愿意做顺命的儿女，首先做天父顺命的儿女，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，主，我们都是您的儿女。愿我们好好的学习做孝顺的儿女，也愿天父给我们智慧聪明，在自己的家中，在教会能够把天父的爱，天父的心意能够活出来，也特别给我们做父母的，做父亲的有智慧，能够带领自己的儿女，尤其是儿子，让他们能够听话，让他们能够顺服，也明白神无条件的爱跟有责任的爱。我们把2023年最后一天再次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你继续的来带领赐福，也把2024年52个星期，每个星期我们要做的侍奉，我们要的成长，包括要背的经文，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中，求主特别的保守看顾，保守我们每一位新年的立志。不管我们怎样立志，要立什么样的志，愿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能力动力，让我们能够完成，让我们能够实现。也特别祝福我们当中的年轻人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盼望，有爱，有真正爱，有救主，有家的人，让他们能够为自己的父母感恩，为教会感恩，使我们的年轻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不属这个世界，不被这个世界所吸引，不被这个世界所掳去，让我们能够真正属于神的子民。当基督你自己再来的那一天，我们所有真正信靠你的人，生命将发生极大奇妙的改变，我们将升天与主同在，直到永远。愿我们怀着这样永恒的盼望来度过每一天，来进入2024年。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耶稣我来，作为我们的立志，作为我们的定义，耶稣我来。
耶稣我来， 命与喜乐，耶稣我来救你，脱离疾病进入你健全，脱离贫乏进入你复原，脱离疾病进入主里面，耶稣我来救你，脱离有病坟墓的可怕，耶稣我来，耶稣我来，进入光明光明的富家，耶稣我来救你，脱离败坏无敌的深渊，进入隐蔽彼岸的羊圈，永远瞻仰你荣耀慈颜，耶稣我来救你。
感谢主，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，结束今天的崇拜。三一颂，共同来领受天父的赐福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，叫你们无暇无疵，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，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，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之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请大家互相问候一下，互相问候一下。